抗渣亦唔放過，中共向災民揮镰刀，中共反間諜宣傳，對學生洗腦，家長擔憂，切斷普京軍火，美國制裁北韓三實體，施壓伊朗，中國經濟全面潰敗，外商徹底喪失信心。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期中國河北、東北等地遭遇重大洪災，損失慘重，而很多地區的受災原因是中共故意泄洪。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單止不積極救援災民，反而想出選招去割災民的韭菜，被網民怒斥中共當局太無恥，對自己的人民敲骨吸髓，連抗渣都不放過。請看報導。
中共黨媒新華社8月16日的報導稱，近期受颱風影響，我國多地出現極端降雨，引發洪涝和地質災害，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為此，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增加河北、北京、黑龍江、吉林、福建、重庆六省市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350亿元，加强对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而报道这条消息的中共央港网的短片下面，评论区大反车，中国网民纷纷说，好家伙，是贷款额度，谁敢贷呀？免息吗？还有人讽刺说，村入边挖出金矿啦。推特网友更是气愤，痛骂共产党太无耻，敲骨吸髓学得好精，这个时候还想着赚钱，连矿渣都不放过。网友议论说，制造灾难然后贷款给灾区，先放水浸，浸完再赚一波利息割韭菜，借灾难创收，服了，竟然让灾民加杠杆，自己同自己发钱赈灾，到时候连本带利还钱。想出给灾民贷款这种馊主意，看来哪怕中国发生再大的灾难，党都不会放下手中的镰刀。好多人讽刺说，这个是全新金融产品赈灾贷，共产党员个个都是人才，再呃老百姓一次，相呃相赢，能不能够好像对待非洲友邦一样，最后免除贷款，人祸党不赔偿，还要你们贷款救救中国金融，太厉害了。中共当局决定以贷款的方式支援灾区的同时，很多灾区民众却在急等救援。根据16日的网传短片，河北省保定市涿州码头村的民众公布了灾民目前的实际情况。短片中的文字显示，3、4日先至俾村民发5个细面包、几樽水、6包公仔面。睇下啲灾民被饿到前胸贴住后背，都唔成人形啦。为了一些食的差点要人命，物资不翼而飞，当局不给村民接触记者，亦不给记者实地采访灾情状况。很多网友对当局4日只给灾民6包公仔面感到非常吃惊，纷纷讽刺说，就几包公仔面亦敢讲是救灾啊？美国这边夏威夷发700元还挨闹了，这个行为简直是在制造陈胜误讲。河北保定市当局的洪灾救助文件显示，向因灾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受灾群众实施过渡性生活救助，按照每人每日不低于30元和1斤粮食、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的标准进行救助。网友质疑说，房屋如果没冧还有工资，手脚都还健全的，是不是就连这几包公仔面都领不到呢？亦有网友气愤地说，放水浸死你，然后饿死你，做官的就等着升官发财了，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要受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感觉疫情封城重演，韭菜和人抗不懂得反抗，就是这个下场，永远不要指望共匪，只有打倒他才行。被中共无预警泄洪害惨的涿州灾民，有很多人觉醒了，敢于公开表达真实想法了。一位涿州灾民发短片展现了灾民的现状。短片入面，这位小哥企向于泥同废墟中说， 自己在清理被浸的家，两日只清理出这一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泄洪，如果有一个人通知我们说有洪水要来，很大的，我们亦不至于损失成这样。最后这位小哥还提到，最近在网上流传的段子说，只要你发枪，请国家放心，那些真正的敌人我一个都不会被他走掉。网友评论说，人们正在觉醒，明白哪个才是中国人的真正敌人，哪个放的水那就是真正的敌人。
今年7月1号新版的反间谍法正式生效，中共当局目前在互联网上大规模宣传，引发家长们的担忧。请睇报道。
在中国的抖音、微信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充斥各种反间谍影片和资讯，未成年人成为宣传的重点，更有人拿出多年前引导学生监视家人的动画片讲传，有家长担心孩子幼小的心灵被扭曲。中共官方在反间谍宣传片中说，间谍可能出现在你身边，他们可能是你兴趣相投的网友，他们可能是你亲密的恋人。反间谍宣传还包括几年前当局要求学生监视家庭成员的宣传图片。另外，国安举报机关亦针对年轻人制作了日式风格的漫画，要年轻人注意所谓的网络勾连。党媒人民日报则举例大陆民众交往台湾女友被刺探情报等等内容。郑州前中学教师贾玲敏对于近期在互联网出现的揭发身边间谍的宣传感到诧异。贾玲敏说，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他任教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个将导致家庭内部的对立，夫妻之间不信任，同学之间不信任，朋友之间不信任，单位同事之间不信任。在八九十年代，我感觉那时的氛围还是比较好。江西南昌一名幼儿园教师王老师向自由亚洲电台说，最近同学生家长聊天，谈到网络上出现的反间谍宣传片和漫画，引起家长们的反感，更多人担心孩子的心灵被扭曲。他说，人和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是交流亲情、关爱。现在的反间谍活动从学生时期就开始洗脑教育，令学生觉得连自己的家人都是敌对者，这个其实在挑起家庭内部矛盾。王老师说，官方这种行为是令社会回到上个世纪的文革时代，互相举报对立，然而在当下极可能引起人人自危的情绪，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俄乌战争还在持续中，为了切断普京政府的军火供应，美国8月16号宣布对与军火商有关的三个北韩实体实施制裁，同时美国一直施压伊朗停止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现在双方的谈判有了突破性进展。请看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耗尽弹药和损失重装备，因此不得不寻求从包括朝鲜在内的少数盟友的援助。财政部已经对企图支持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军火交易的三个实体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三个实体在美国管辖下的财产与利益将被冻结，另有一名作为中间人的斯洛伐克公民马克尔季切夫亦遭到制裁，他涉嫌帮助朝鲜制定对俄国出售20多种武器和弹药的计划。美国表示，新一轮制裁凸显了美方致力于查明支持俄国非法战争的第三国行为者，并令他们付出沉重代价。另一个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伊朗，近期正透过供应国产见证者系列自杀无人机，深化和俄罗斯的国防合作。此前伊朗曾披露定期向俄国运送设备来帮助对方建造无人机工厂。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作为不成文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正积极向伊朗施压，促其停止向俄国出售军用无人机。本月在阿拉伯国家的间接会谈中，美国希望伊朗停止向俄国供应无人机零组件。俄军在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中使用了这些无人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 伊朗官方否认其无人机被用于对乌作战，并强调已多次要求莫斯科停止在战争中部署无人机，但华盛顿希望伊朗采取更具体的步骤。
中国经济近期从房地产到金融领域连连爆煲，股市下跌，加剧了市场对房地产危机蔓延至金融业的担忧。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全面溃败，金融、房地产、外汇处处爆煲，中共现在想救都救不到。请睇报道。
一周前，碧桂园因未能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利息，引发市场动荡，之后又传出央企背景的中融信托没有兑现两家公司的期款。14号再传出中国房企远洋集团因为没有支付一笔利息而停止交易，这个是首家国企地产商因票据违约而停牌。据路透社报道，在两家上市公司公开披露未收到中融集团的期款后，中融信托的总裁总法律顾问王强在北京会见了数十名投资者，他表示该集团不打算履行数十款已到期产品的还款义务。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教授表示，爆煲会迅速增加，因为信托产品都投在房地产、期货、证券交易上，而且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时候，这些企业破产倒闭、关门或迁走，这样企业盈利再下滑，这些债的债券亦付不出来，这些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亦自然付不出来。香港和中国大陆股市14号应声下跌，碧桂园的股价遭大量抛售。谢田表示，中共如果能够救爆煲企业，就能够挽救金融颓势的话，中共当然会救，现在问题是他救不过来。好似房地产公司碧桂园、恒大，下面仲有绿地、新世纪好几个集团公司，其实有100多家最大的房地产企业都面临着这个问题，这些信托集团亦是一样。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导致一些城市连警察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中国现在是整个经济的全面溃败。中南海面临的是五雷轰顶，金融、房地产、外汇几乎所有的领域处处都在爆煲，基本上是想救都救不到的状态。由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投资者正在从中国股市撤出资金。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第二季度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49亿美元，同比下降 87%， 这个是自1998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外资沽竭并不是新现象，去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下降了 50% 以上。谢田教授指出，现在外商不单止是不敢投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彻底丧失信心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